好，让我们开始聚会之前，先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一天的开始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用诗歌来赞美你，用我们的心来向你敞开，求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那我们也陆陆续续完成了很多使徒约翰所要向我们所启示的，无非就是像他经上所说，讲了这么多，记载了这一切，无非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在他里面有永生。所以人子以及所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是约翰所要指出来的。所以在这当中，他用了很多的我是。我们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谈到耶稣用很多的比喻告诉我们，彰显他自己，无非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跟他的关系，在基督徒里面的生命当中，讲求的就是不仅向别人说认识神、相信神而已。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是明白有一位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跟我们深深的与我们连结在生命当中的这一位生命的救主。所以你打开圣经，有很多讲到人跟上帝的关系。如果你回想起来，常常听过的文字在圣经里面表达上帝跟他的百姓的关系，他讲到了什么样的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有没有父子的关系？他有用到牧羊人跟羊群的关系，有没有？是一种供应带领的关系，一种保护的关系，一种带路的关系。他也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有没有？讲到顺服，怎么样仆人怎么样顺服这个主人啊？那另外他还讲到一国之君，这个君王跟他百姓的关系，讲到什么？讲到权柄。讲到一种所谓的对这一个百姓的这一个应许啊、哦，另外他也在以弗所书讲到了所谓的身体跟头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他是教会的什么头，然后呢我们都是叫做身体，这种连贯的关系，这种以耶稣为首的关系。所讲求的都是无非是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非常亲近的关系，关系到要用各式各样的这个我们所明白的来比喻。所以今天的经文我们正道的主题是要藏在主里面，就是与基督联合的生命，这样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在这个今天的经文十五章里面总共讲了四个角色，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以讲到天父上帝就是那栽培的人、种植的人、照顾的人。然后我们是谁？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有没有？所以在这里面四种关系，哪四种？就是耶稣的比喻，用他就是那真的葡萄树，天父上帝就是栽培的人，然后呢，另外两种是哪两种？两种都是枝子，一种枝子呢是会结果子的，一种呢是不会结果子的。所以，透过这个里面呢，耶稣要传达的就是，你会常常听读到这一句话，藏在主里面，总共讲了大概十遍。十次，你就知道，当我们在读经、研读圣经里面，常常如果读到一种 repetition， 就是常常重复的字眼，那个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注意的，就是神透过他的话语要特别提醒我们、强调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主要就是在焦点，就是在于要常常在主里面，在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当中，就像我们的人生。你知道这个爱因斯坦，他是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他说什么？ 他说，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要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地往前行。有道理吧？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学自行车的经验？不过我要问你们，有没有人到目前为止还不会骑自行车的？现在是有哦，现在有慢慢有人已经不太会骑自行车的哈。我家里有亲戚就是不会骑自行车哈，没学，啊，这是已经年轻的一代了。你如果有印象，你小时候不管是你爸爸、你妈妈教你骑脚踏车的时候，自行车你怎么骑的？刚开始有人扶在你后面，对不对？然后就是你继续骑啊，继续骑，不管你是歪右边的、歪左边的，反正就是骑就没错了。然后呢，常常跌倒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一直骑的经验。到有一天，又是一去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扶在你后面，你只听到声音，以为那个人在你后面。他说：“你继续骑，继续骑。”对对，就是这样子。结果那个人其实已经没在你后面了，可是你已经自己可以走了，成功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不断地往前踩，这就是人生。所以，同样的，基督徒要保持最佳的平衡，就像骑脚踏车一样。要继续的往人生丰盛的道路，有与基督联合的生命，这样的一个与主同行的人生，最佳的保持平衡的方式就是常在主里面的关系。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就是常在主里的本质，第二点我们要讲常在主里的价值是什么，第三我们要讲常在主里的应许。首先第一点，我们说常在主里的本质，讲到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这样的生命的本质，我就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去看待一个基督徒？你隔壁邻居发现哦，你最近好像每个礼拜都去教会，而且你常常去教会，他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你怎么样彰显表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你没看到吗？我现在每个礼拜天早上都去教会，是这个吗？还是说你看我手上都有一本圣经，我常常读圣经，还是有其他的方式？我要告诉你，如果是这样子，不只是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说基督徒相信有一位神，他说连撒旦也相信有神啊。所以真正的，如果说要在明白基督徒这样的一个特质呢，因为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有永生，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内住在我们这一些已经信而受洗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能够藏在主里面的生命。真正的本质就是我们信的人有三一真神，有永恒的创造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在以弗所书也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场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呢，神的灵呢。而且在这个经文也说到了，就是这样的奥秘，这样的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你看讲了这一些，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圣灵借着圣，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的居所。我们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些都不是外在的，乃都是内在。这个是完美无缺的联合，而且是一个非常深的关系。难怪这个约翰一书他说呢，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接下来他也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看他经文当中一直谈到的就是神等于爱， 当我们活在爱中，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样爱的泉源就从里面涌流出来。这几乎可以解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其实爱是从神而来。我们说，哦，那个人好有爱心，哇，那个人为什么这么有耐心？哇，那个人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你看到非常多很多的特质。我们要说的这一些特质，我们如果说基督徒给你甚至给这个世界的评价看起来好像至少感觉都是好的正面的，那这一些美善的特质是从哪里来的？从他生命的本质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这样的泉源涌流出来的本质改变了，升华了，甚至呢完全的使整个基督的生命彰显在那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是基督的本质。第二点，我要说藏在主里的价值，有了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从那一刻起最明显的改变是什么？就会多结果子。在第二节、第五节、第八节里面，所以刚刚你看我们的经文不是说吗？耶稣说他是葡萄树，天父上帝是栽培的人，然后呢就会产生怎样？如果有这样的关系，就产生会结果子的这个枝子。当然也有一种枝子是干掉的，好像你那个树枝树干干掉了掉下来了。你家里后院如果有这种，你通常会做什么？扫地的时候就把它扫一扫，收一收，拿去就垃圾桶打开就给它丢掉了。要不然如果你们家里的火炉，冬天的火炉是可以烧木材的，那个是起火的时候最好用啊。我以前都是先去外面走一走，然后捡那个干掉的树枝丢了报纸下去，先点个火，然后再把大的那个木块那个 log 把它放进去烧，还蛮香的。因为它已经枯掉干掉了，不会结果子的枝子的结果就是直接拿去烧掉，经上就是这样说的。通常两种果子指出来，结果子的不结果子的，这样的树枝代表了基督徒的生命。只有外显的，外面的，你可以穿一套制服，上面呢绣了很大的字，我是基督徒，甚至你可以像其他的宗教一样戴得很神圣，看起来很好像跟真的一样，上面你可以把所有的经文都绣上去，像以前的犹太百姓一样，他甚至连身上的那个丝带都绣有经文，走在路上，哇，这样够圣洁的吧？你穿一件衣服，上面都是经文，哇，加拉太书、以弗所书，你知道吗？那个四福音前面背后，不仅是衬衫绣的，领带也是，都是。然后呢，穿上的夹克后面也是大大的，哈、哦，我是基督徒，哇，这个神爱世人，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我什么都写在上面。当然，我不觉得你会穿那个衣服在路上走，但是你给他想。穿了这么多经文指标在你身上，能够彰显你是一个基督徒吗？我们基督徒信主的人不是为了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而已，最重要的是藏在主里面，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永生不是将来的那一刻，是信主的那一刻，信而受洗的那一刻，我们有上帝，我们有神的生命，神的灵就从那一刻起住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的生命必定要得到改变，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不一样。这样的人当然要结果子。结什么果子？我们说结公义的果子。公义就是一个圣洁，可以站在上帝的施恩宝座前坦然无惧站在他面前，因为耶稣的圣洁已经完全的取代了我们，遮盖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他的圣洁好像一个管子注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因他成为圣洁。 事实上，我想没有这么大的工程，没有任何大的改造的工程，可以改造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成为像雪一样那么洁白，完全没有玷污的这样的一个圣洁，唯有就是靠耶稣。因此耶稣说，我是葡萄树，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跟他明白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意让他使用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得以彰显，那我们会看到三层的关系。什么关系？你看，栽培的人是谁？刚刚说的栽培的人是上帝，对不对？然后呢，葡萄树是谁？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我们是什么？枝子。所以你看，我们的一生就是上帝透过耶稣，然后他的工作呢彰显，然后呢在我们身上，枝子的身上，栽培葡萄树的人，好，栽培精心照顾那葡萄树，因此这葡萄树长得壮硕，而且呢结实累累。有没有看到这层关系？我们在主里面，神与我们同在，也住在我们里面，他成为我们身心灵生命的泉源之后，源源不断地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当然这样的关系，我们必要多结果子。另外还有结什么果子？如果你看到那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说，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灵的果子，好了，一起来读清。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哇，这一些都是特质，都是圣灵的果子。从今以后开始，接二连三，要常常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温柔良善好不好啊？哎呀，这个人怎么越看越温柔？他怎么待人都那么良善呢？哎呀，这个人为什么充满了爱心呢？这个人为什么常常看他就是好像日子都很不错？难道他都没有任何的这一些困境吗？他明明现在处在一种很不顺利的状况，我也知道啊，可是他为什么还是笑嘻嘻的，还是很坦然的去上班，面对他的每一天呢？难道他没有挫折吗？有，但是因为他有上帝的生命在他里面，他已经活着不再是他，如今活着的乃是谁在他里面活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已经开始结实累累了，因为他的生命跟你不一样，跟他不一样，他有永恒基督的生命，有神的灵在他的里面。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结实累累，有这样结出这一些仁义，还有呢这一些公义的果子，最大最大的一个表征呢，就是这个人悔改，开始悔改。当一个人开始悔改的时候，结果的行动才会开始。为什么？我们说过，经上说过什么？说病人才需要医生，对不对？当你有没有发现你寻求别人的帮助的时候是哪一个时刻？你觉得你没办法，对不对？当你觉得没办法的时候，你才会寻求别人的帮助。当你觉得身体越来越虚弱，然后很多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是一个病人，你才开始会预约想要去找医生。同样的，当神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内住在你里面，你开始就会面对为你过去的与神隔绝的关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慢慢的看见了耶稣的真道，他的道路为你所预备的。你看到更多在公义的救主耶稣身上所教导的、所彰显的，你开始渴慕了，你开始明白 你与神是隔绝的，你开始进到那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开始，然后迈向一个愿意顺服接受耶稣来成为来掌管你一生生命的主。他不仅是一个好的教师而已，他在你生命当中就成了那良善的，不是只有夫子，而是一位永恒的救主，是愿意为你舍的救主。所以有了这样子悔改，开始顺服，愿意让神的生命在你里面掌权的时候，当然这个人就藏在主里面，而且藏在主里面的价值就是怎样，他开始结果累累。你看到你去市场买葡萄，我是一个蛮喜欢吃葡萄的人，所以我当然也会选葡萄，因为我爱吃。西瓜也是我最会选的，我喜欢吃什么我就会挑什么，因为我去研究它。所以我有时候常去那个 Costco 去买什么，买西瓜，我那个很大，对不对？每次我去啊，就拿起来在那里拍，几乎啊没有一次是例外的。我每次拍拍都忽然发现没多久旁边就有两个人跟我在那里拍，不知道拍什么，是外国人，然后看我拍他也拍。那其实我们拍，我跟你讲，西瓜呢拿起来要有厚实的感觉，拍下去呢轻轻的拍就好，不要像那个外国人拍的噼里啪啦，不晓得真的还假的。我们拍是因为我们要感觉那个里面的水分跟重量，然后里面呢有没有，会不会 echo， 会不会弹，有弹性呢，你就知道里面水是饱足的，然后皮是薄的。你不要拍下去呢不太会弹，就是因为它皮很厚嘛。所以回去你试看看，不管是那个黄瓜也好，是西瓜也好，拿起来左手拿，轻轻的手指头这是拍下去，它自己你会感觉它会反弹，而且沉沉的。那个回去如果不甜，你来找我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欣赏，去挑这个果子，因为它是好的，是甜的。同样的，如果结实累累的生命，就是证明了这一个枝子呢是多结果子的，而且证明呢这个枝子呢是深深的与葡萄树所连结的。就像基督徒，我们如果生命当中常常彰显了加拉太书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忍耐、和平、恩慈、良善，种种的这些美好的果子，我们就是真的是属上帝的儿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这过程当中，当然也会有试探。你要顺服，你希望过圣洁的生活，你希望跟随神，当然就会有试探。最大的试探就是我们周边的人，这一些每一天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如果他们是在主里的，那我们会彼此激励。我们都是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会觉得有更加的依靠跟随时的激励，得着彼此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的教导是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反观这个社会，你哀哭我躲你远远的，对不对？你如果有困难，你贫穷的人，大家像瘟疫一样躲你更远，对不对？他管你是什么徒。然而我们在主里，我们要明白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的。像那个彼得前书里面说的，他彼得呢，使徒彼得勉励呢那时候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勉励他们？用什么来勉励他们？他不是用他的经验，他用上帝的话来告诉他们。他说你们要有大喜乐，但是如今呢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忧愁是暂时的。那你说牧师，那个暂时是不是你要说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天家的时候我们就解脱了，就会有大喜乐？没那么久了，没那么久。 当我们在试炼当中，在困境当中的时候，真正能够得到那个喜乐呢，就是有上帝的话来安慰我们。你一定要相信，一个人能不能承担那种在困境当中或是一种无助的时刻，有人说一定要去找朋友谈，一定要找这个谈找那个谈，这个我都可以接受，但是我建议你有能够试试看，在真的你似乎觉得很无力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更新，你需要得到激励，得到安慰，你需要看见你的明天的时候，像使徒彼得所说的，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因为你们要有大喜乐，这喜乐就是与主同在，就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耶稣说他就是生命，生命就是那道，道就是上，就是上帝，就是神，道就是耶稣向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用他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拥有他，与他同在的时候，在这样的试炼当中，我们的忧愁就成为短暂的忧愁。藏在主里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藏在主里的价值是什么？因为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多结果子。另外一种就是离开了主不结果子的，就是像那个十二个使徒当中有一个犹大，犹大出卖了耶稣，因为犹大当时圣经记载，撒旦进到他的心里面，掳掠了他的心，他就远离耶稣，向罗马兵丁给他一个暗号，告诉他谁就是你们要抓的人，他出卖了。所以在那时候，我们如果明白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听过看过？然后那个彼得就说：“哇，主啊，那全身都帮我洗好了，那我更洁净。”那彼得就是这种人啊。可是耶稣说：“你们都洁净了，但是不的全部不是全部都洁净啊，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会出卖他。我们每一个人在试探当中，我们不见得会出卖耶稣，但是有时候环境会试探我们，使得我们与神呢越来越疏远，甚至呢有一天就没胃口了，对上帝的话没胃口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这样子呢，我们就离了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在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人若不藏在我里面，第六节，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了扔在火里烧了，为什么这样的结局？丢在火里烧，因为这是不结果子的枝子。上帝的工作，神的工，没有办法在他身上彰显神的荣耀。于是乎到了末日，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刻，他的结局就是在永火里面。最后一点，我们要说的就是藏在主里面的应许，不仅是结果子，藏在主里面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有永生。我们每一个人看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什么叫做藏在里面？我们英文说 union with Christ， 与主联合，就是与主的生命深深的合而为一。因此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什么？你们如果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永远的，他都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永生的应许。在约翰一书里面二章二十四节也说，他说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听见的常常存在心里，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这也是指出约翰福音的重点。你会常常提到 信的人有永生。你会常常接收到这个信息，主与你同在。人子来就是要寻找失丧的人。因此我们明白说，与主同在，常在主里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像在罗马书所说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每一个人的身体是神的殿，神荣耀的殿堂就在你里面，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别的州，乃是在你的心里，你的生命里。这一位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三一真神，如今是住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里面。所以不要离开，要永永远远常常在神的同在的生命中，我们就可以常常的经历在主里的应许，就是给每一位相信的人有永生。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常常在主里面？你看到这里有一句话，第十节啊，我们一起来读第十节好了哈，在这个在这个电视上面啊，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常在主里面呢？我怎么去感觉我常在主里面呢？常常在主里面的生命，就是愿意遵守神的教导，耶稣的教导，愿意以他的话为你生命的粮食，愿意以他的话语成为你一生的真道，你愿意来跟随他。所以常在主里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爱我们，因为他的爱使我们愿意来顺服，谦卑的来悔改，来接受耶稣他的真理，他的生命，他的道路成为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明白，常在主里最重要的认知，就是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每一个人的内心生命深处有三一真神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同在。一生要持守认知，拥抱这个同在，你就会成为多结果子的生命，让神的工作透过我们每一个会结果子的枝子，能够成为供应，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因此呢，我们的天父上帝就得着荣耀。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的生命，把你的圣洁，把你的公义住在我们心里面，也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要常在主里。主啊，愿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的信心能够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能够看见清楚明白这位救主耶稣为我们命舍在十字架，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能够罪得赦免，成为圣洁。我们也能够因着他，因着救主有永生。主，我谢谢你的恩典，把他赏赐给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再一次应许，我们信的人有永生，信的人你必常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及圣灵的感动，永永远远与我们众弟兄姐妹跟家人同在，阿们，阿们。请坐。